專家警告習近平正在備戰。習近平國師披露中共陷入第四大陷阱。蔡英文亮相紐約晚宴，美國政要出席。意大利媒體編輯打響反中共滲透第一槍。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30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俄羅斯發出越來越強烈的核威脅，同時由於中俄越來越被視為一個整體，專家們警告俄烏戰爭可能與台海戰爭連動。普京在與習近平會面之後，第一個大動作就是宣布準備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這個是自蘇聯解體至今俄國第一次在境外部署核武器，直接威脅到與白俄羅斯接壤的波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他們都是北約成員國。俄烏戰爭演變為俄國和西方的核武大戰的可能性似乎不斷升高。請看報導。
3月29日，一方面白宮官員宣布美國已經通知俄羅斯停止交換戰略核力量數據，另一方面俄羅斯戰略導彈部隊展開演習，並在西伯利亞部署了艾爾斯洲際核導彈發射裝置。俄國國防部沒有說明這場軍事演習會持續多久。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話俾官媒知，俄國將不再就任何導彈試射事先通知美國。自從冷戰時期起，莫斯科與華盛頓就開始針對導彈試射事先交換通知，目的是避免誤會引發軍事衝突。而家俄國撤銷呢一個防護欄。觀察人士認為，這個是普京眼見俄軍在烏克蘭無法取勝，無奈之下只能夠靠不斷拉高核威脅來恐嚇西方。不過中共作為俄羅斯的同盟，最近亦針對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令台海局勢不斷升溫，中俄逐心同時踩油門，就令國際局勢陷入一觸即發的狀態。約瑟夫·博斯科曾經擔任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他近日在國會三部撰文指出，習近平不單止是在考慮入侵台灣，他還明白攻台意味著向美國宣戰，中美戰爭的火苗已被習近平點燃，美國必須積極採取行動來應對這個危險。博斯科提到1930年二戰前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多次會晤，這個同習近平、普京的一系列互訪非常相似，特別是中俄亦意圖挑戰西方設立的國際秩序，這個秩序提倡民主和人權，這個是極權主義最害怕的。博斯科說，俄軍每日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中共同樣犯下類似罪行，甚至被川普和拜登政府定性為種族滅絕。在援助普京的同時，習近平其實亦讓世界警醒，讓世人意識到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博斯科認為，隨著俄羅斯閃電戰的失敗，習近平對俄烏戰爭的戰略預期亦發生了變化。普京最新的軍事部署不再追求迅速取得勝利，而是主要針對平民和重要基礎設施，希望通過大量傷亡削弱烏克蘭的意志，更要削弱拜登政府和西方的決心。隨著武器和彈藥庫存消耗速度越來越快，西方政府開始表現出厭戰的跡象，而習近平似乎有意讓普京繼續這場戰爭。無論有多少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付出生命代價，習近平認為也許在未來一兩年內，當中共決定對台灣出手時，西方的實力將已被削弱。博斯科提醒，面對中俄對世界的威脅，美國必須挺身而出，除了更積極和北約一起支援烏克蘭外，博斯科提出拜登政府應對中俄雙重挑戰的另一方法，就是要摒棄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並明確承諾保衛台灣，必須令中共明白入侵台灣將意味著與美國開戰，否則美國會被中共的野心吞噬。 巧合的是，刚刚出版的美国外交事务期刊刊登由前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潘文及前美国副国安安全顾问博明联名撰写的文章，指习近平正为战争做准备。两位记者强调，习近平在今年两会期间四次提出为开战做好准备，加上中共军费大幅提高并加速有关战争的立法，在沿海城市建造防空洞，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新建国防动员办公室。作者认为，如果习近平说自己正为战争做准备，不相信他的话将是愚蠢的做法。
中国经济危机日益凸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被称为习近平的智囊。他近日警告说，中国已经走到中等技术陷阱。请看报道。
综合六媒报道，郑永年3月26号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时表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已经走到技术红利消耗殆尽的边缘，正面临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解释说，所谓中等技术陷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短期确实能够让经济快速增长，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只是将较为次要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个意味着一旦次要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又不能够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空间的话，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郑永年说，想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必须创立大批能够从事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第二，必须有大批能够将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国有或民营企业与机构。第三，必须拥有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体系。郑永年还透露一些细节，包括他有一次和浙江省商务代表团去西北某省访问，发现两个省之间的谈判甚至比两个国家的谈判都困难，遇到很多行政阻隔。专家学者过去曾经提到，中共政权危机陷入塔西佗陷阱，美中关系陷入收息抵得陷阱，及中国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三大陷阱现在郑永年再跳出来警告中共正面临第四大陷阱，恐怕同另外三大陷阱一样难以跨越，这个引发外界热烈讨论。
蔡英文总统当地时间3月29号下午乘专机抵达纽约，展开过境外交，当晚出席了当地侨胞举办的晚宴。请看报道。
据自由时报报道，当晚有近700名台湾侨胞在晚宴现场迎接蔡英文。新泽西州州长菲尔麦菲、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亦共同与会。蔡英文在致辞时说，站在世界民主阵线的第一线，台湾人越团结，台湾就会越安全，台湾越安全，世界越安全，我们会同所有民主伙伴携手合作，继续坚定地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相信海外乡亲都是支持台湾走向世界最温暖、最强大、最坚定的后盾。麦菲说，他和太太去过台湾很多次，新泽西州和台湾过往就有所交流，亦共享文化和梦想。新泽西州拥有多元族群，有很多人种和文化，其中可以看到很多台湾餐厅。今晚和蔡英文同台，双方会维持友谊，加强伙伴关系。蔡英文接下来会依序访问危地马拉、贝里斯两友邦，回程过境洛杉矶，期间将与麦卡锡会晤，全程十日九夜，定在4月7号返抵台湾。
综合中央社艺报报道，26号意大利财经媒体24小时太阳报发行礼拜日特刊报道焦点中国，但标题和长达4页的内容引发该报编辑委员会不满。 认为这个纯粹是为了吸引附中投资的宣传，并发布新闻稿抗议。请看报道。
根据报道，焦点中国的内容包括2022年中国 GDP 创历史新高，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乃是重中之重等等，与中共大外宣口径一致。针对这样的内容，24小时太阳报的编委会表示，他们曾经向该报要求刊物出版前都要进行事前编审，以便来得及修改相关内容，但这个要求被明显忽视，所以编委会在与公司沟通未果情况下，经自发布抗议声明，亦为中共渗透意大利媒体开了第一枪。编委会在声明中强调，反对中共的政治宣传，将缺乏民主基本要素的国家放在报章版面上不合适，不是有钱就可以买版面。声明中指出，这种独裁行径会使多元化、言论自由、尊重少数意见等价值观消失。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